掀开经本343面，倒数第六行看这个抄，禅悦为实，故定有摄意，智能运转，故会有行意，如论颂云：受乐佛法位，禅三昧为实，又佛地论，净土中诸佛菩萨能说能受大乘法位，又正体智受真如位，能住持生命，时不断坏，长养万法，故名为实。这个一段抄也是莲池大师自己写的，疏于抄都是他的，都是他一个人做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啊，还是有相当的深度啊，所以这个古德呢，在演义里面再加以注解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古德呢，是一个法师的名字啊，确实是古人的古，道德的德，但是他是他的法号啊，他是莲池大师的学生啊，那么也是大师的侍者，这个追随莲池大师很多年。莲大师往生之后，他的一些著作都是古德法师替他整理出版的，所以这个人对于这个净宗啊，也是有很大的贡献。那么这个《苏超演义》啊，就是他做的。这个禅悦为实，在佛法里面讲，初禅以上啊，就不需要饮食了啊，所以就不是欲界了啊，到了色界天去了啊。色界有四禅，有18层天啊。那么初禅、二禅、三禅呢，都是3层天。啊，像这个初禅是梵天，有梵众天、梵福天、大梵天啊。那么第四禅呢很特别啊，四禅是梵圣同居土啊，它除了普通的这个三层天之外，它有一个外道天啊，就是无想天啊，修无想定成就的，这是外道天啊。另外呢，它有圣人居住的处所，叫五不还天啊，就有5层。所以它总共啊，那么加上一个外道天，加上普通的这个3层天，4禅有9层天啊。所以加上前面初禅、二禅、三禅各3层。所以色界有18层天啊。那么这个些天人呢，都不需要饮食了啊。越是层次高的，他禅定功夫越深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啊。啊，初禅以上通通没有了，他也不需要睡眠啊，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啊。这个五欲啊， 我们看起来这个两条啊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你说财不要还可以，名不要也可以，色不要也可以，这吃跟睡这个不要不行啊，这是我们决定做不到的啊。所以要晓得色界以上啊都不需要厌食了啊，禅悦为食。那么我们想想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下下平生的人也超过了四禅天了啊，无论在这个定功智慧福报都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这个六道啊，就大梵天王也不能跟他相比。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的啊。那么哪里还会有饮食呢啊，就是前面这祖师给我们解释的也很有道理啊。所以饮食有饮食，只是啊我们欲界的众生啊，欲界众生念佛待业往生啊，这个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吃饭睡觉没有这个习气还没有断吧，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偶尔会想起来，怎么这么久没吃饭了，是不是会想会动这个念头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很奇妙啊，一切法了都是变化所作，你念头一动呢，它这个境界就会现起啊，百味饮食它会现起，现前之后才晓得我们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不是在娑婆世界，就都用不着了，用不着它就没有了，就化去了啊。所以这个禅定，禅定里面产生的喜悦能够滋养精神，使我们精神振作起来啊，不会疲倦，就有什么有这个饮食的意义啊。我们欲界饮食的最大的作用呢，也就是这个滋养啊生命啊，滋养生命啊。所以它有啊同样的功能，同样的意义啊，所以这个禅悦就有饮食这个意义在里面了。演义里面注子很好啊，说得很清楚，说禅悦为食啊，定有食意者，这是解释这一句话，说禅定滋神，滋是滋养，神是精神啊，滋养精神，清安适悦，清安适悦不但是精神，连身体呀、也包括了啊，身心愉快呀 啊所以它有个饮食的意思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是一到这个吃饱的时候，精神就好了啊，体力也恢复了。智慧呀、能运转啊，智能运转啊，智使于一切法都能够明了通达，所以啊它有行的意思啊，凡思精行嘛，它有行的意思。所以这个通通是回归自性上来说的啊，就是自性定自性慧啊。智体无住啊，运行活泼故啊，我们今天虽然是能够运行，不够活泼，越是年纪大的人行动啊越不方便了 啊，没有年轻人那么样的灵力啊。那么这个原因，现在医学上讲呢，年岁大了都老化了，啊，老化，行动不便了。这个佛法里边呢，给我们讲的是定慧，啊，是心地清净，啊，确实，这个身心清净的，不但精神饱满，这个肉体啊也不容易老化，啊，老化是不能够避免，但是。他这个衰老啊会缓慢，不像一般人呢衰老那么样的快啊，他缓慢、嗯、如果定功是很深的呢，那可以说那他就不老了啊，他确实能够控制身体。那么在佛经上说，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我有两个弟子到现在还在人间。你看照中国人算法，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这两个人还在啊，一个就是迦叶尊者啊，佛嘱咐他要等弥勒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给他，传授给他，他才可以灭度。所以迦叶尊者在我们人间啊没有入灭。第二位呀、啊、就是宾陀罗尊者，这是佛不准他入灭的，要他在末法时期啊给一切众生做佛田啊，所以你是诚心诚意供斋，他会来应供啊，那他视线什么样子不知道，没有认识，他会变化啊。你看这个就是有很深的禅定啊，啊，他能够使这个色身常住啊，摩罗汉都有这个能力，何况菩萨，何况佛呢啊，当然有这个能力。那么诸佛菩萨虽有这个能力，他不住世，不住世的原因在哪里呢？众生福薄啊，他要以佛菩萨的身份来住世，对众生没有好处啊，因为众生对他没有恭敬心，不但没有恭敬，还得要谤佛啊，谤回谤菩萨，那就造的罪业更重。所以这些佛菩萨就不用自己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这佛菩萨很慈悲，他可以用变化身啊，变化一个在家的居士，变化一个普通的出家人啊，因为你见到这些人不会回报，就是不会啊，不会这个造口业了啊，他会变化啊，就不以他本有的这个身份呢出现在世间。这个下面呢举论颂来证明，汝论颂曰，这个论就是往生的啊，如果这个论呢它没有加上名字，像大智度论呢、瑜伽师地论呢啊，这个齐心论呢，它没有加上名字，单单说个论决定是往生论，就我们净土啊三经一论嘛啊，三经一论啊，决定是往生论啊。如果是别的论，那要关上名字，我们就晓得它引用什么地方的。这个地方是往生论的。往生论上讲啊，爱要佛法，佛法位啊，禅三昧为师 哦，这个小柱上有啊，小柱上说了，这个，最后这一行啊，如论之论是往生论，他这里给我们指出来了。那么一般习惯上呢，我们净宗的经典呢，不提这个名字，单说个论呢，就是往生论啊，这个是要知道的啊。说如论诵云下是引证。啊，这是引往生论的来做证明，啊，往生论是天亲菩萨造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坛鸾大师呢，给他做了一个注解，注得非常之好，啊，虽然后来啊也有人，做注解，但是都不能够超过啊这个鸾法师之上。啊，我们现在这个净土摄要里面所收的这个往生论注解，就是坛鸾的。啊，坛鸾是晋朝时候人，也就是南北朝的时代，啊，是对净土宗是非常大的贡献。啊，那么他学法的因缘也很特殊。啊，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怕死。啊，总感觉到人命无常啊，他到处去求这个不死的方法，啊，所以学这个神仙，啊，以后碰到这个西域，啊，到中国来的法师，啊，遇到之后向他请教，他说你们佛门里面有没有长生不死的这种方法？啊，这法师就介绍他。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长生不死啊！他听了很欢喜啊，于是后来就学佛了，啊，专修净土，嗯，也可说算得上是净土宗的一代祖师，啊。这个引证底下讲呢，识有六段，行有一段，啊，这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啊，所讲的这个识有六段，讲经行有一段，啊，诸佛菩萨能说能受者，说非诸佛不能说，一句四。无碍变得大无为故，非菩萨不能受啊！以未及立根，堪为单何故？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很深了啊，很深了。那么这个底下的，哎，所说的是。这个下面呢，它是引用这个佛地论啊，我们这个注解呢，它把往生论跟佛地论呢合在一起了，啊，没有把它分开来合在一起。啊，这个佛地论上说，净土中诸佛菩萨能说能受大乘法位，能说。能说，能说的是佛，能受的是菩萨，啊，这个是演义里面的给我们说出来。能说的是阿弥陀佛，这是下义。广义的说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说什么呢？此地讲的大乘法位呀，就是指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指这个。这个经典是。 一切法门里面难信之法，所以不是诸佛如来不能说啊。如果不是菩萨也不能接受啊，你给他讲了讲他不相信啊。唯有菩萨的智慧呀、接近于佛了，他相信。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所以我们对于眼前不能够接受这个法门，甚至于排斥毁谤，我们都要用极平常的心去看他。不足以为奇。他修学另外的法门，我们也勉励他，劝他认真的学习。为什么呢？他那个法门修学成功了吧，他就相信。他要拐个弯才能相信。现前他不相信。所以以后不管哪一种，不管哪一个法门的修行，他那个归俗啊是一真法界，就是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真正像一个大海一样啊，所有百川通通流入大海，这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通通归到华藏世界啊。到了华藏世界，这就好办了，见到文殊普贤，这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带他到极乐世界去，拐个弯还是要去。尤其华严经上说得很好，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菩萨才能守啊。登了地的菩萨了，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他完全了解了。他会认真的念佛。华严上讲十地菩萨，就是从初地到等觉，这是一个位置。不必要人劝了，他就会念佛。所以，不管修哪个法门，没有一样不好。所以我们都劝他认真的修。如果他能够修学净土法门，他相信了，这个很稀有。真是像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像金刚经上所说的，这是无量劫以来呀、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一生成熟了，这个非常非常稀有。绝对不是普通人，这个人有大善根，有真实的智慧，他才会相信这个法门，才会喜欢这个法门，才会认真修学这个法门，这能受啊，可见他能受菩萨了。这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完全就西方极乐世界。另外一个说法呢，这菩萨了不但能受，他也能说。菩萨也能说。这些菩萨到十方诸佛世界，也是常常帮助佛摄受戒淫一切众生。菩萨能受是真的，能说啊是靠佛力加持，佛力要不加持他了，他也不能说。第一微妙法门呐、这个才是真正彻底究竟的圆满的都脱。 托一切众生，所以要三宝啊，神力加持他啊，不但是阿弥陀佛加持，十方一切诸佛都加持。那么诸位想想，这个人怎能不往生呢？啊，就是无量寿经最后讲的，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啊，啊，这就是阿弥陀佛一切诸佛给他受记，这特别劝勉的这个后世的四众弟子发心是发心讲这部经啊。啊，刚才说了，不是你能讲啊，你一发心讲啊，这个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都加持你，那不加持你不会讲啊。啊，不但这个我们讲是佛力加持啊，诸位同修在此地听这个经啊，也是蒙佛力加持啊，阿弥陀佛加持你，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为什么呢？没有佛加持你，你听不懂啊，这难信之法你就信了，没有一切诸佛加持，难信之法我们信不了啊。所以你才知道这是多大的善根啊！过去僧中啊，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个善根在这一生当中显现啊。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的，有经典做依据啊，经上这么讲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全世界这个时代众生地区，这是诸佛如来神力加持啊，每一个地区都有相信这个法门的人，都有认真修学这个法门的人，这是个好现象。啊，我们台湾这个地区很多啊，啊，在我们这个道场经常在一块共同研习念佛的同修，我们都熟悉。啊，不在我们这个道场，啊，我常常听说的，每一个地区有不少人在念无量寿经，在听录音带，也在念佛，这个好像啊。啊，台湾今天这个社会这么乱，幸亏还有这么多人在认真的修复啊，这个福报是世出世界第一大福报啊！啊，稀有难逢啊！因此我们要珍惜。啊，所以他这个一句啊，这个含义就很多很多。啊，不单单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诸佛菩萨，啊，实在讲呢，从西方世界应化到他方世界的那些人呢，就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苦难的这个处所啊，越是有苦难，菩萨悲心越重啊。事先在这个地区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这些我们在大乘经典常常研究、常常读诵啊，是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个能说能受啊，大乘法位啊。这又正体具 具受真如位啊，能住持生命啊，时不断坏，长扬万法了，故名为时。这是底下有一段注解，解释这一句话啊，在344面第三行，这个真题呀、啊，就是根本智。一名如理智，此智能证真如。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智慧重要了。念佛的人所求的就是这个智慧。念佛的人，修净土的人，一定要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所求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样才能求得到？佛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很多，心净则途径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在大本里面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总而言之，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根本智。根本智是什么呢？心经上讲的无智也无德，无智就是根本智。可是诸位听了这个话了，不要发生误会，无智就是根本智，这个世间很多白痴的人都是根本智了，那就错了。这个无知啊，是无邪知啊，它有正知啊。这个经常讲的吗？正体知嘛，它有正知啊，它没有邪知，它无邪知。跟禅家讲的是无念的意思一样，他无邪念呢，他有正念。这个就叫做根本智。所谓根本智，实在讲，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在没有起其他作用的时候没有其他受用的时候，就叫做根本智。为什么呢？他自己有智慧，智慧虽然没有作用，他这个自己智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底下讲能证真如。虽然能证真如，他不知能所，这才是真的不执着能所为什么呢？因为真如所证的真如跟能证的这个根本智是一不是二，这个里头没有界限，没有能所智就是如，如就是智，所以叫如理智。因为一有能证所证呢，这个心里就动了，就动了念头了。这一动念头就叫无明 你看唯识论上讲的无明从哪来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一念不觉是什么呢？就是有能所，一有能所马上就产生相对，能跟所就相对，这就是无明啊，这叫根本无明。所以他这个心呢，清净到了极处啊，清净心里的确是一念不生，一法不离，也是万法如如，是这个境界啊。这个就是华严经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他这个底下比喻也好，如空或空啊，真如是空的，能证真如那个智慧也是空，空跟空一体啊，没有界限啊，如水投水，我们拿一杯水倒到大海里面去，能不能找出界限呢？找不到啊。这就是能与所是一不少二啊，我们凡夫今天入不了这个境界，就是界限化的清清楚楚，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有能有所，那么念阿弥陀佛，我能念呢，阿弥陀佛是我所念呢，能所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但是念佛行。念佛就带业往生嘛，还可以学其他的法门呢？不行，学其他的法门呢，只要你能所存在，你决定不能见性。啊，也就是说，你修行啊，充其量可以证到阿罗汉、辟支佛果，啊，全教菩萨、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这个位置，你决定证不到。因为这个阶级以上没有能所了，能与所没有了，在这个以下有能所，这个能所概念呢，就是浅深的问题了。你这个能所概念很深，那么你证的位置就浅；你能所概念很淡薄，你的位置就提升啊。这个拿华严经上来讲呢，叫做妄想执着啊，这种妄想执着啊。所以记住啊，佛在摩难问师父偈雄经就告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世间事呢，这个世间一切事情我们不能舍弃，照样做，但是不要有世间意啊，意是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是世间意啊。这种执着啊，念头是越淡薄越好啊，可是事情不能不做啊，事情一定要认真，要负责去把它做好啊，这是世间事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嘛。不要说，哎呀，我做这个事情对我修行有障碍，其实没有障碍啊。只要你心地清净，就没有障碍啊。你心地不清净，那就有障碍啊。所以有没有障碍啊，无关于人事啊，都在你怎么样用心。障不障碍的用心啊，佛法是心法啊。所以他这个比喻，两个比喻都比得好啊。理智也如啊，理是真如啊，智能证真如的智慧，就是根本智。根本智它本身的作用就是这个啊， 它要对别人起作用呢，就是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般若经常讲般若无知，那是根本智。心经到最后讲的无知也无德，那是根本智，就是此地讲的正体智、如理智，就是讲的这个，它起作用就是教化众生，帮助别人是无所不知，就是从这个智里头起的作用，是无所不知。他不是在对其他人做，他自己也是无知，是一无所知。这个心才叫真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印光大师啊，当年在世，这他老人家过世了，我们没亲近过他，没见到他。他的文钞在台湾普遍流通，我们读到，我们看到。他老人家一再呀，教我们初学的同学，要一门深入，不要学杂了，不要多跑道场，这些话慈悲到了基础了，真实的利益，就像《无量寿经》的上面所说的，会依众生真实之力呀，跟你讲真话了，道场不能多跑啊，什么善知识不能多亲近，经书不能多看啊，所以印老收的那些皈依弟子，你看那个《永思录》里头，文钞里头都看到，他这个皈依弟子的时候，常常到庙里去看看师父，他见到都骂人，问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师父，师父已经见过了，还有什么好看的？他把你骂回去，你不回家老实念佛，到庙里面来跑。浪费精神，浪费钱财，那真实的教训他叫你什么都不要跑，什么都不要接触，干什么？修根本智啊！在经上讲的就是修一心不乱呐。大本里面教给你修这个一向专念呢。经上常讲专精行道，你到处一跑的时候，你心就散乱了。你什么时候你才能得一心？不错，我们是要去参访。参访不是这个时候，以印光大师他老人家那个教训呢，参访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到那个时候你每天呢都到十方诸佛刹土去拜佛，去听经去闻法，去帮助一切众生，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时候现在怎么样？没有能力嘛，你说多参访几个好了，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这个事情搞塌掉了，这搞来搞去还是搞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多麻烦了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参访的事情放下，一心一意专求西方净土这个样子我们这一生才不至于空过人家说明你们修净土的人小臣自了汉，没有慈悲心，随他说去吧不要人家说几句我们这个心动了，哎呀，我不甘当自了汉， 我有慈悲心，好，有慈悲心到处乱跑，啊，跑到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这叫什么慈悲嘛？真正大慈大悲，见了阿弥陀佛以后，啊，这个时候在普度众生。连普贤菩萨自己都说，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他的十大愿望才圆满。那么由此我们才晓得，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弘誓愿才能圆满啊！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